第八章归心向父。几个月前我乘飞机，邻座是一家大药厂的营业代表。我说从别人的谈话推测，三分之一活在郊区的美国妇女都有服食抗抑郁药。他摇头说错，最少有三分之二。我们大部分人都想摆脱焦虑，有些人到处寻找灵丹妙药，希望减压，有些人就接受治疗。抗抑郁药和辅导的确帮助了很多人，包括我。但寻找快乐仙丹或正向思维无法遏制停不了的焦虑，焦虑深入骨髓。与其对抗焦虑，不如以此为出发点，归心向父，企图压抑、管理或用欢乐把焦虑掩盖，倒不如把焦虑卸给上帝。当我们这样做，就会发现自己开始不住祷告。以下是一个由焦虑打开祷告之门的例子。小时候，我不喜欢接听电话，可能由于我不善辞令，我以前有口吃问题。遇上新处境，我会舌头打结。杰尔开玩笑说他想把一个孩子取名莉莲，因为 L 音对我来说特别困难， H 也不容易，说 Hello 足以叫我怕怕。有时电话响起，我仍感到一阵焦虑，走进电话时几乎每次我都快速地默祷，我只能依靠神，焦虑就成了祷告。焦虑与祷告简史。焦虑与不住祷告的关系源自伊甸园。起初亚当和夏娃与上帝不住相交，不住祷告自然不过。当他们寻求独立，脱离上帝，在天起凉风的时候终止与上帝同行，祷告的联系也中断了。搁置的祷告联系像什么？焦虑。不再与上帝结连，我们的灵像断了的电线在空中任意摆动，破坏所触及的东西。焦虑想成为上帝，但缺乏上帝的智慧、能力和知识。他摆出上帝的姿态，却没有上帝的性情和能力，结果造成张力。焦虑是没所靠的自我，所以想控制一切。他在混乱中无法放松，一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新的问题形象可怕，使我们忘了上一次的拯救。奇怪的是，上帝需要教我们如何不像上帝。耶稣是第一个不寻求独立的人，他要不断与天父接触。事实上，他谦卑自己，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承担焦虑，好叫我们从焦虑中得释放。现在圣灵把耶稣的谦卑带进我们的心，我们不再需要做小上帝来控制大局。在混乱中，我们透过不住祷告来抓紧父，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所以呼求恩典。我们不用再胡乱折腾，祷告的灵能祝福一切我所触及之处。大卫在诗篇131篇把谦卑的心与安静的心的关系掌握得很好。耶和华，我的心不骄傲，我的眼不自高，重大和超过我能力的事我都不敢做。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过奶的孩子躺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1-2节。当我们摆出上帝的姿态，胆敢做重大和超过自己能力的事，便会变得焦虑。我们变回小孩子，安处于母亲怀中，就能恢复理智。不住祷告的独特之处，是它本身就是祷告的答案。当你用诗篇131篇祷告，你的心就平静，你得安息， 不是因为字眼上有魔力，而是因为你的眼不再自高。19世纪普林斯顿神学家赫治给我们一个有关不住祷告的窝心例子。比起其他人生阶段，我的童年最能体现不住祷告。记忆所及，我有一个凡事谢恩及凡事祈求的习惯。如果我丢了一本书或一件玩具，我祈求可寻回。我在街上、学校内外，无论玩耍和学习，我都祷告。我不是服从任何规则，而是自然而然的。我是上帝无处不在，充满恩慈，不会因孩子与他轻谈而被冒犯。我知道他顾念麻雀，我像鸟儿一样快乐无忧。你的心可以成为祷告工厂，因为你像耶稣一样，要完全依赖上帝。你十分钟之前需要上帝，现在也需要他。不用追寻完美的属灵境界来摆脱混乱，要在混乱之中祷告。在你的心或环境发生问题时，不住发出祷告，你会发现混乱稍解。保罗提醒腓立比信徒的话中也可见相同的模式，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4:6-7。如果我们祷告，就能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祷告的邀请。当你不住祷告，那些倾向焦虑的时刻能邀请你转向祷告。交通景色、朋友的冒犯或临近死线都能成为通往上帝之门。你会发现自己关掉收音机亲近上帝，你会半夜起来祷告，这些事会像呼吸一样自然。当你停止控制你的生命，容许焦虑和困难把你带进祷告，来到主面前，你便会从忧心忡忡转向静观其变。你会看见上帝把他的图案编织于你生命的故事中。既然你知道已活在上帝的戏剧之中，就不用再站出来自己编写生命，你只要等待，便会看见他的作为，生命也会开始绽放异彩。你要再次学习信靠的功课。